秋风不说魔鬼的诡计，如己的诡诈，常为叫我们悔心侍奉你。愿主你借着这些圣经常常勉励我们，无要坚固。主啊，若是我们悔心丧志了，就证明我们不够坚固。求主你帮助我们不致摇动，相反地叫我们能常常并且尽力地动作主公。因为你叫我，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你里面不为徒然也，我们的一举一动你都看见，我们一切为你所花的金银器械世界金钱你赚不为王子。谢谢你，谢谢你亲爱的主。老子说你这样子恩待我们，你给我们身上花了这么多的心血，进王子了也无所谓，可是你告诉我们说你不为王子。哦亲爱的主，谢谢你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把你的性命都给了我们，所以还有什么留下不给我们？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今天晚上就说你与我们同在，叫我们知道我们要进入你的国度，我们有些条件需要去履行。亲爱的主，帮助我们，叫我们能履行你是我们给我们的条件。你是信实的主，只要我们履行的条件，你不会不把应许给我们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因为你的信实存到万代，你慈爱永远长存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这次在这里是不是看见了你恩待我们，你自己在我们当中，给我们弟兄姊妹们念听，给我们弟兄姊妹带好的器皿到你面前来。主啊，但是你记住圣洁，凡是我你所给我们的，不但是米能成为饭，因为我们需要饭足，需要饭，我们不要知识，虽然我们要有知识，可是知识不能帮助我们的灵命，我们需要你把我们所有的知识成为生命和亮光，叫我们的灵命长进，这是滋养，这是营养，叫我们一切归天认识你更深，叫我们一切归天更像你。哦亲爱的主，带领我们，叫我们什么事情都要懂得，要一步一步学习，不要让我们的错误的思想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渐渐地长进。谢谢你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会带领我们，你的恩典总是恩上加恩典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已经蒙你的恩典，相信你的恩典会继续在我们身上加增。谢谢你，我们于心谢谢你。亲爱的主，这几天我们所听的道，求你纪念你自己话说，你的话出去不为徒然才为，所求主你让你自己话在我们心里面继续的做工，继续发光照亮我们，愿你话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里面跟着我们的日子，跟着我们的年岁发扬光大，让我们愈固愈认识你，愈固愈像你，愈固愈为国度为活，不是为自己的活。听我们祷告，亲爱的主，奉你自己的名。今天有几次弟兄姊妹们问我关于千禧年的问题，所以我想在这里稍微同各位解释一下，千禧年这个问题啊，不是 end 是 means， 这里许多人不懂，把千禧年当为 end， 常说基督来，就是到地上来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在地上住皇，我们没有仔细想，若是说我们如果说我们在地上做皇的话，这个地球太给我们太小了。为什么说人类以来虽然给到这种雪上的少，可是雪上的到底还是不少啊。如果说雪上的与地的同掌王权，到地球那里掌上掌王权，那里跟我们掌，那里跟我们掌王权，你懂吗？难道我们去每一家做皇啊，一家一个皇啊？事实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要看启示录第二十二章明明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侍奉他。什么叫侍奉他呢？与他一同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千禧年到底有什么呢？我已经说过，凡神所计划的一定要成就，不成就的话他就不是神。他所说的话语一定要应验， 就是对你的话他就不是真的。创造地球的时候他有个理想的地球，那个理想地球从来没有实现过，曾经是以色列人有理想的版图，那个版图也从来没有实现过，曾经是以色列人有弥赛亚的国，那个弥赛亚的国度从来没有看见，你以为神忘记了？没有忘记。那这些到什么时候实现呢？千禧年的时候，千禧年没有这些，千禧年就是神理想地球的实现，千禧年就是神应许以色列人弥赛亚国度的实现。这些还是个孤独的事情，不是目的，不是目的，目的是永世的国度。我们所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主的人，蒙他的恩典拯救我们，我们若是能蒙他选上的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不但是我们样子像他，一切的权柄、国度、权柄、荣耀都要像他。我已经同弟兄姊妹讲过，是不是？今天真爱我们，就是把主耶稣基督的爱延伸到我们身上。所以，凡是主耶稣基督所能享受的，我照样能享受。不然的话，就不是主的爱延伸到我们身上。当初追来的时候，他在宇宙当中为王，我们不知道在那里。可是我们知道说，我们能管理，神说要我们管理的，是不是海王星、天王星、冥王星？不知道。总而言之，这个宇宙太大，它需要许多的人才。在他的国度里面执掌皇权，我们常听见人说主耶稣到要再降临，主耶稣到地上来要在地上做皇。那这句话是没有讲这样话的人呢，没有好好的研究圣经。若是主耶稣知道这样是一位主，光是到地球来为王，这是荣耀他呢还羞辱他？事实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在先知书里面至少有五次告诉我们，将来在地上做王就是大卫，大卫要坐在耶路撒冷的宝座上，他代替我们的主。我们的当然这个地球也是属于主管的，可真实在地上做主的代理人是大卫。哎，曾经有人讲了一句笑话，哎，他怎么可以大卫死了？然后说你根本不懂圣经，圣经明明告诉你，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已经死掉的信徒们要复活，大卫当然要复活了，复活的大卫才能治理这个地球，才能就是千禧年里面把那个千禧年管得好。所以千禧年这个孤独的事情，然后实际上说起来，千禧年对我们没有什么多大关系，因为我们超过千禧年的，千禧年还是属于地上的，是犹太人的，是地球上的。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，不但与基督一同复活，是坐在天上。我希望这几句话能帮助弟兄姊妹们了解。今天晚上我要向各位传递信息，可以说是相当严重的信息。那么，老实说，按照我的肉体，我不大愿意捐这个信息，可是无论如何，为了主的真理缘故，我不能不捐。捐了以后啊，将来你们不会怨我了。若是我不捐，恐怕将来有一天你会怨我。你说那个人都没有告诉我，为什么我说这个话呢？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捐了这个信息以后，那个当的牧师啊，就同我说，他说林牧师啊，我告诉你吧，你进去晚上所捐的信息，我们从来没有看见它的严重性。从来没有看见他的严重性，的确是如此。今天教会没有看见他的严重性，所以就忽略了。因此，将来有些弟兄姊妹们在主国度里面会有问题。可是到了那个时候，问题呢太迟了，是不是啊？是今天晚上老子说，就是说要得赏的话，要得心的话，要得胜的话，有什么条件？除了忠心以外，我们还是要去理性的。那要想建筑的国度，当然有一些条件，不止一个两个。可是呢，我已经说过，我们基督徒啊， 操练要一节一节来，不好一下子就把许多的条件都放在我们前面，那叫我们不知所措。我要发现今天有些人讲到的是有七点八点，你讲弟兄姊妹这么守得了？所以我常同同学们说，我说老子你以后去讲到七点八点的大傻瓜，最好一点，老子能两点那够了，因为你讲了全了心思以后，希望弟兄姊妹去实行呢，是不是啊？你不是演讲叫别人听你好听就是了，整句话都要轮去实行的。所以我常对同学们说，你今天预备一批讲道，你要问问自己，你讲这批道要弟兄姊妹做什么。今天有的弟兄姊妹不知道做什么，我们有的我要有的听见教会很有挂弟兄姊妹们不做不动，事实讲道的人你叫他这么动了、啊、他们怎么知道动法。所以我常感觉到现在许多的先贴只有话题没有号，可弟兄姊妹不知道，弟兄姊妹不知道。那今天我要是讲你们全的先贴也是这么一个先贴啊，这个先贴你是进入今天早晨我都没有讲过的连起来的，是儒家福音十九章第二个比喻，儒家福音十九章第二个比喻，这个比喻我相信大家都恐怕都相当熟悉吧，因为这种比喻啊在这个主流学里面一定会讲的。儒家福音十九章第二个比喻也是分银子的比喻，从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二个比喻很相像，可是内容我们仔细念的话就知道不同范畴，不同 category。 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儒家福音十九章所分的银子啊，跟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不同。马太福音分银子就是跟着那个仆人们的才干分的，所以有人得到五千，有人得到两千，有人得到一千。儒家福音十九章呢，没有这个分别，不是按才干改的。你才干不好，你才学不好也是这么多，你才学好也是这么多，你就高兴学问也是这么多，你仅仅的小学毕业也是这么多一样子。所以在这里告给我们看见，主人给仆人的不是五千两千一千，那是每个人的一个人一斤银子。我们看看啊，十九章第十节，有个归头往远方去，要得过回来。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，他到远方去，要得过回来。我们知道，我们的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啊。可是他其实得过去的，别交了他的四个仆人来，交给他们四锭银子，说你们去做生意，只等我回来。他说了回来，他一定会回来，不然的话他就撒谎。那么有人不欢喜他，可是你不欢喜他也没有办法，他到了时候还是要回来。十五节，他记得过回来，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，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，做生意赚了多少。头一个上来说，主啊，你领银子已经赚了事情了。主人是好良善的仆人，你就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，可有权柄管十座城。第二个来说，主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天，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。那么又一个人来说，主啊，看哪、啊、你的一锭银子还在这里，我把它包在手心里沉着，我原是怕你，因为你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。主人对他说，你这个恶魔。你这个恶魔，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，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，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，等我累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？就对旁边站着的人是得过他的一锭银子来，跟他有视频的。他们说，主啊，他们已经有视频了。主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凡有的还要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得过来。至于那是求的，不要我去他们房间把他们拉来，就往前面杀了吧。这是一个当然是个比喻。 这个比喻啊，叫什么呢？一锭银子，一锭银子，主人给仆人一个人一锭银子。那这个仆人是谁呢？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要了解，我们做基督徒啊，有双重的身份。为什么有双重身份呢？因为我们的父亲，他不但是我们的父亲，他也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所以我们在他面前，一方面我们是他的孩子，一方面是我们是他的仆人。有父亲是皇，主皇，儿子在家里，当然他是他儿子，他是儿子的父亲。可是同时，这个儿子也是个公民，在政治上，在国家的地位上，他是个公民，是不是啊？同样的，我们今天在人面前，请记得，神恩待我们，叫我们做他孩子，同时我们是他的仆人。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因为我们是他的仆人，所以他有东西给我们，什么呢？一锭银子，一锭银子，银子啊，在圣经里面常是指的金色一方面的，好像金子指的神的荣耀，银子指的金色一方面。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一锭银子，什么呢？同样的救赎的恩典。你今天信了主，应该主的救赎；我今天信主，也应该主的救赎。我今天能信主，因为主恩待我，把他生命给我，把我心里的心窍打开。同样的，你今天信了主，也因为主把生命带到你里面。当你记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那个生命在你里面起了作用，把你的心窍的功能开破，叫你能认识独一真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你怎样蒙恩典，我也怎样蒙恩典；你怎样得到救赎，我也怎样得到救赎。救恩一方面，大家一样，没有多少。马太福音25章所告诉我们，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是这个才干一方面，恩赐一方面。我们在主的国度里面，每一个人的恩赐可以不同，我们只要凭着他所给我们的恩赐，尽我们最大努力，主就满足了。可是救恩呢，不是像恩赐一样有分别，救恩大家一样，救恩大家一样。无论是恩赐一方面，无论是救恩一方面，主给我们都有个目的在哪里。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要我们去做生意。做生意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不是要赚钱啊？这个主人很多钱啊，他不是在乎赚钱。我们佛灭的念这两个比喻的话呢，因为主人要仆人去赚钱，我们仔细一念的话，就知道主人很聪明。我们常说，讲到教育的时候，最好的教育方式是教育方式什么呢？就是说intuitive teaching。什么叫 intuitive teaching？ 就是你在哪教学生呢？学生不知道你在哪里教他这样子，他以为你教他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事实你的目的是要你在哪里教他这件事情，让他学了不知不觉之间就学会了。那这个叫做 intuitive teaching。 我们主也这样子，他叫我们去做生意，好像是要赚钱，而事实呢，这是他有一种聪明智慧的方法超越我们。为表彰是要我们去赚钱，而的目的是要超越我们的品格。因为要与主同皇的话，不能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与主同皇。不要说我们主，就是我们自己也是如此啊，是不是啊？一般有个学校，你不能说到了马路上去，无论开始什么人，哎，来我们学校教书。你办一个公司也不能随便请人，你要看看那个人有没有资格，他有没有，他能不能胜任，是不是？何况我们主的国度，亲爱的主把那个救恩给我们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救恩给我们是名字，不是恩的。今天可怜的教会把名字当恩的用，我得救了，两样事情都了了，那你哪里了？你正好开始啊。你到学校里面登记付了学费，没有了，正好开始。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主把我们的心窍改变过来，这是我们的开始。我们没有这个开始的话，我们根本无从叫下手。我们若是没有这个本钱的话，我们就根本不能做生意。 我们要是生的话一定要有这个本钱，我们也就超龄的话我们需要有救恩临到我们，如果把我们的救恩临到我们，把我们心窍打开是什么？不是为我们自己去享受，那是叫我们可以开始就超龄，愿主怜悯我们。今天多少人把那个就把那救恩当为目的了，你看救恩不是目的，救恩是过程，救恩是一种修饰，救恩是一种工具，或者说主把救恩给我们，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去做生意。做什么生意？他把一锭银子给我们，他要我们去赚一锭银子，那做这个生意。换句话说，这里很简单，弟兄姊妹们，神把救恩给了我们，他在我们身上有个目的，要我们把他所给我们的救恩也同别人分享，叫哪个人也能得到主的救恩。换句话说，很简单的弟兄姊妹们，主真的我们，他要我们去领别人归主。那刚才我就说过啊，弟兄姊妹们呢，若是我们不对于这方面主义的话，有一天我们会听见主说你这个恶婆，我们都不愿意听见嘛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愿意听见说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尽力享受你主人的快乐，我们都不愿意听见说你这个恶婆。可是你弟兄姊妹们，若是今天你不做这个生意的话，你有一天我听见主告诉你说你是恶婆，那这个就是说严重性地方。有许多弟兄姊妹不知道，哎，我信了耶稣了，那么我就等着上天堂就是了，不是这么简单哦。你拿了一锭银子都要你做生意，换句话说弟兄姊妹们，从你信耶稣以后，你有没有领人归主？你有没有为了某某人没有信耶稣，要向他信耶稣，仍然在为他祷告？你有没有尽你所能的在你家里开一个什么会，请人来，向你的亲戚朋友讲道过，做了一个基督徒，一定要在这方面有思想，一定要在这方面努力。弟兄姊妹们，若是你一直到现在没有这个思想，也没有这个动作，没有这个盼望的话，我告诉你们，有一天你会听见说主说你这个恶婆，因为你拿到了一点银子，你把银子藏在地里面不去做生意，这样子的人神说你是恶婆，这样子的人在国度里没有份。换句话说，得胜者就是他能引人归主的人。我们将来能不能与基督同掌王权，看你现在能不能引人归主。那这个就是这个比喻的严重性了，严重性。今天教会很少告诉弟兄姊妹们说，弟兄姊妹们，你信了耶稣了，你要注意哦，你要想想法子引人归主哦，不引人归主啊，将来在主面前你要受审判，主说你恶婆。家里面在主国度里没有份，我们很难听见这样子像信息。可是圣经里清清楚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们，清清楚告诉我们，原主怜悯我们，叫我们看见这点重要性。我们平常的时候多少是我们 take for granted， 无所谓，我已经信主了，我已经拿到进天堂票子了，那我今天将来稳坐的进天堂，不是这么简单啊，不是这么简单。我想在这里有些弟兄姊妹说，哎呀，我以为不知道信耶稣这么多麻烦的事情啊，呵呵，你叫我去领人归主，我怎么领人归主呢？我又没有念过神学，我圣经又不大懂。那这个就是今天有许多时候我们发现在台上那个讲道的人大声疾呼，弟兄姊妹们啊，你看见吗？千千万万人天天向地狱里跑，我们这么个忍心不去救他们？去救他们，弟兄姊妹们，耶稣要我们去，我们要去啊！底下弟兄姊妹们这么说，去，你去啊！我们没有念过神学，我们也不懂圣经，你念过神学，你懂圣经，你去啊！是啊，弟兄姊妹们没说错啊，为什么他们是没有念过神学？他们是不大懂圣经，那去这么去翻，我怎么能够告诉哪个人？我神学又不懂，圣经又不懂，我怎么能叫哪个人信耶稣？ 那这个就是一种错觉，魔鬼给我们的错觉。我们也借着这些话语思想来放纵我们的懒惰。我们要看看耶稣要我们做什么？耶稣要我们向别人讲圣经吗？耶稣是不是要我们同别人讲神学吗？我晓得你要同别人讲圣经讲神学就有问题了。哎，现在社会上有一批人呢很本事，你老是弄到讲圣经，他从来没有念过圣经，他好像圣经很错。你能讲神学吗？他从来不讲什么叫神学，你弄到讲起来他还是头头是道，把你不得把你的话你不得没有地方可以回的。是啊，我晓得这个难处。你总比人讲圣经讲神学这个难处。我还记得在詹子的时候，那时候在上海，有一次我在浙江大学讲道，讲了道以后，我出来到门口有一个学生，哎，他说你讲这个讲道啊，他说我请问你啊，他说你晓得不晓得圣经注释，圣经有许多错误的地方。我说好，圣经错误地方。我说请问先生，你把圣经念过几遍？他说哦，没有念过几遍，有时候这样子东看看西看看。我说先生请原谅我，这个不是科学的尺度啊，科学尺度你要把那件事仔细研究过以后才下定论。你圣经根根这里念一下那里念一下，你是圣经错误。我说我不记住你的话语。他讲了，我讲了以后他眼睛看看没有话说。那实际上就是这样子，他圣经根可以说我相信圣经根本没有念过，他会告诉我一个人讲圣经的人说圣经许多错误。我们看看主耶稣基督晓得不晓得我们的难处？他晓得，他没有告诉我们呢要去懂别人讲圣经，也没有告诉我们懂别人讲神学，他要我们懂别人讲什么晓得吧？请给我看儒家福音24章48节，24章48节，这个章节很容易记啊，48是 24 就是48，儒家福音24章48节，找到啊，我们一起念啊，请你们就是这些事情见证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没有叫我们去跟别人讲神学讲圣经，耶稣要我们做什么见证呢？在发言里面你所见证讲什么？是不是讲你没有经验过的事情，没有看见的事情？如果你这样子所见证的话，你会受煎熬啊。所见证就是把你所晓得的、所看见的、所经验的过用无意识的说出来就是了，这就是叫见证。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向别人做见证。耶稣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什么是这些事呢？你看上面已经告诉我们47节说，并且人要从他的名学什么道啊？悔改舍罪的道。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主耶稣说只要我们向别人做见证，做什么？悔改舍罪的见证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常鼓励弟兄姊妹们，你们一定要清清楚楚，这就是主耶稣基督，那么你才有见证可以告诉别人的。今天有许多弟兄姊妹们，我知道你根本不能向别人说见证，因为你自己没有见证可以说，你自己真的到底有没有得救还没有清楚，你自己没有清清楚楚一个时候，这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你怎么能告诉别人？这就是要我们做，主要我们向别人见证，接证悔改赎罪的接证。换句话是很简单，向别人说接证就是了。你可以告诉你说有机会的要告诉哪个人，你从一个没信耶稣以前是怎么样子，这么信了耶稣，那么再说一两件事情，信了耶稣以后神怎样恩待你，这就是耶稣是要的。耶稣要你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，那你说我这样子告诉他，他就会信耶稣啊？这不关你的事情呢、啊、这是耶稣的事情，他信不信是耶稣的事情，耶稣要我们所做的就是为他所见证，这没有什么难说，是不是啊？你跟别人讲圣经讲神学，他们可以跟你辩驳，你告诉别人你自己见证，谁敢跟你辩驳？ 我吃了个橘子，我说这个橘子是咸的，他没有吃上橘子，他说哎，你怎么知道这个橘子是咸的？我吃过了，你没吃过你不知道。弟兄姊妹们，主要我们为他做见证，你若是真正得救了重生了的，你有见证啊，你有这个经验。我常说信耶稣不是理论，不是一种意识，是经验。没有经验的人呢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恐怕你不是信耶稣。永生是认识这一真神，并且认识他所差的耶稣基督。认识是经验，是经验。只要把经验告诉别人，你不要理呀、啊！我这么告诉他行不行？这是耶稣的事情。耶稣告诉我们做见证，我们就向人做见证，你就能看见神的恩典与你同在。这就是中国教会以往不懂敲，所以你就到现在中国教会不能增长，就是你们不懂这个敲啊。我们人学当中，人学里面有些同学还是在教会里面已经说是多年的。我还记得有一个女同学是在教会里面已经侍奉了四年，她再来进修，她从来不知道怎样领人的敲，她从来不懂。她上了教牧学以后知道了，她高兴极了。他那天下午啊，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就招了一个机警车。他就在机警车里面向机警车做见证。那个机警车夫到了一个时候怎么说？他说：“小姐啊，这样子我好不好把机警车停下来，你帮我祷告。”所以他停下来，帮他祷告，拒绝了耶稣。弟兄姊妹们，灵论贵族的事情，10分钟、10分钟就可以的了。今天我们用不懂敲教会你卷圈子，卷来卷去，卷来卷去，有人卷了几年、3、4年、5、6年还没信耶稣。是谁害他的？我们害他的，因为我们不懂敲。今天要教会增长的话，一定要懂得这一点，一定要懂得这一点。有些时候，可是有些时候弟兄姊妹还会这么说你啊，他虽然这么说，哈哈，说是容易啊，做起来不容易啊，我也晓得不容易，所以我现在向各位建议一些，好吧？第一，弟兄姊妹们，在你们所认识当中一定有人，你一直认为他的灵魂是挂心，是不是啊？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同学邻舍怎么样呢？那我们已经晓得，是不是一个人信耶稣并不是你花你巧你能改变他，只要耶稣把他心窍的功能恢复，所以只有耶稣能叫他真正信耶稣。但是耶稣要我们与他合作，我们合作做啥呢？我们不是去帮耶稣去开他的心窍，我们就是听耶稣的话，做我的见证，做我的见证。那你能不能是这样子？从现在起，天天为哪个人祷告？不要太多啊、哦，不要太心胸，一下子要救30人、40个人，你一个人都救不到。吃饭一碗一碗吃，吃面包一块一块吃，救人来一个一个来。呀，你现在想你某某人，天天为哪个人祷告？主啊，你开他眼睛，叫他看见世界的虚空，叫他看见勇士的是罪，求你为我开路，给我有机会向他是见证。你好好这样子祷告的话，主一会为你开路。过了一些日子啊，哪个人打电话给你，哎，某某人啊，我好久没有看见你啊，我想来看看你好不好。你说主啊，是不是你进去开路了你啊？你说好好好，来啊来啊，是啊，我也想到你啊，我或者你先说，我天天想到你啊，因为你天天在为他祷告。他来了，中国人总是请他吃瓜子的，喝喝茶了，东讲讲西讲讲啊，也不要他一来就说，哎，我要全心耶稣，那不行的啊，要聪明一点啊，东讲讲西讲讲，你话你们讲完去了，讲到差不多了，你自己安安静祷告，主啊，给我勇敢，给我智慧啊。叫我能向他做见证，也祷告。